Hello， 在节目开始前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要告诉您。现在你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这个节目的留言连结。如果你听完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你可以透过赞助请我凯文药师喝一杯咖啡。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期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三四年前疫情开始嘛，经过了口罩之乱，都是药局在帮忙去贩售嘛，
对，
然后酒精，然后再来就是 COVID-19 的试剂。那这些过程中，因为刚开始大家很乱嘛，
对，
而且他们会去上云端去找口罩的一些库存量嘛，
对，
又要排队，所以这些过程其实我们，因为我自己在药局上班，我知道那种工作的压力很大，而且你不只卖这个，你还要维持原来药局的操作。
是，
那这些过程中你觉得经验哪些事情可以分享的？
还蛮多的
对对对
对，我相信现在讲下应该全台湾的药师跟药局药助应该都有一样的心情。
对，
真的其实经历过这一场奋斗下来，台湾的药局真的还蛮厉害的。
嗯哼，
对，像我们知道嘛，我们药师工会就是集结了全台的健保药局，帮政府做了很多，应该是说协助政府啦，像从口罩缺货的时候提供健保卡购买口罩，到就是发放那个快筛试剂，这一方面一路走下来，还有这过程中就是口罩缺货，政府征收口罩，然后还有酒精也缺货，
对，
酒精棉片也缺货。
嗯嗯，
知道酒精棉片缺货那时候啊，超多施打胰岛素的病患，
啊，
都买不到酒精棉片，所以我们就是会一直就是积极的就是宣导。
嗯嗯，
我们正常人啊没有用酒精棉片真的没有关系，
哦，
可是像是打胰岛素还有测量血糖的人，他们真的很需要酒精棉片，那时候我们就是会希望把这些资源啊只留给就是真的有需要的人。
Hello， 各位医药大小事的听众大家晚安，很高兴又到了每周六晚上跟各位在空中相会。我是 Kelvin 凯文药师。医药大小事 Podcast 这个节目的初衷是希望听众能够了解自己职业发展的方向，把对的人放在适合的位置做对的事。我邀请医药领域上的好朋友来分享职场上的大小事跟工作上的干货谈。如果觉得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期许你可以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请大家帮我按赞、分享、留言及订阅，帮我冲个人气。有了你们的鼓励，我就有动力能制作出更优质的好节目，也可以订阅我 FB 医药大小事 Podcast 粉丝专页，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高雄嘉和药局药局助理可可，那请可可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李婉瑜，店里的顾客都叫我的绰号，我的绰号叫可可，那目前任职于高雄市苓雅区嘉和药局，在这边服务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日子了。
那可可你可以简述一下你的职涯历程，经历过哪些的工作，那包括你的教育背景。
高职毕业以后，我所接触到的工作都是以服务业为主，有连锁的手摇饮体系、素食港式饮茶餐厅，还有高雄在地知名的音乐餐厅，都是以服务业餐饮业为主。之后换到医疗行业，也算是蛮有挑战性的一份工作。
那可可，你大学的时候修的是什么科系？那为何选择加入嘉禾药局担任药局助理的工作？
我的最高学历是职校，那我就读的是高雄市私立树德加商的服装科。会加入药局的工作行列，也是在转换工作跑道的当下，想要找一份一样是服务，可是兼具更多专业性的一个职场。在应征药局药助门市的工作，那时候呢，当下其实没有帮自己设定太多目标的，也不晓得自己可以在这一个工作领域上待得那么久。十年的时间说长也是很长，那说短也真不短。我就是那一种喜欢服务大众、有热情、有亲和力、喜欢服务业的人啊。那医疗相关单位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起初以为只是门市人员，也是服务业的一种而已。但进入药局这个领域投身去做之后啊，才发现自己是真的很喜欢也很享受这个药局助理的工作耶。
药局助理平常的工作内容大概有哪些？
OK， 我们主要就是接待客人、服务销售、满足客人的需求，那还有门市工作环境的清洁整理，还有协助门市业务的进补货、产品效期管理，然后提供简单的保健品使用咨询，还有药品存货的盘点、进货及效期管理，还有每天要协助药师复查管药、管制药品的库存数量盘点，然后还有协助药师给予领药，这个部分就是向民众来领一般签及慢性签的 key 单作业。我们主要是协助药师印药袋，然后由药师本人呢检核药品的数量、剂量、用法，装入药袋之后，再由药师去交付给病患，协助药师做这些领药的动作。
那你刚才提了那么多工作内容，你觉得比较辛苦的是哪一面？
其实每个工作都有他自己辛苦的一面，可是目前我在药局这样做了十年下来，我觉得其实没有太大的辛苦的地方，应该是说我本身就热爱这个职场，那很享受这份工作。以前啊，我还没有去药局工作的时候啊，我到其他药局去逛街，我都会觉得说很有压力，因为每次你进到药局的时候，就有两三个服务人员会盯着你，然后一直待在你的旁边问说请问你要找什么，请问你需要什么要帮你介绍东西吗？
对，
让你自己想要好好一个人看东西的时候都会倍感压力。
对，
可是当我自己实际到药局去工作之后，才发现其实跟我想的都不一样。其实药助的工作，包括门市人员他们的工作，忙起来的时候真的是还蛮琐碎的。
对，
说忙也真的很忙。
你自己不希望你就是当初去逛药局的那种感觉吧？
对，
那种工作人员，
所以就是因为以前有那一种感觉感触，所以当自己实际在这个工作职场上工作的时候，就会做一些修炼。
对
对，因为我们曾经是顾客，
对，
所以我们更能够感受到顾客进来药局的那一种心情。
所以角色互换一下。
对啊，
你不喜欢人家 push 你买东西，所以相对你在服务客人的时候，你 不喜欢那种压迫感。
对，但是适时的给予一些提醒帮助是还蛮重要的。
对，那这个过程中你觉得十年里面嘛，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什么？
最有成就感的就是看到客人满意的笑容。
对，
主要呢能够及时解决客人的医疗相关需求，满足走进来的每位药局的顾客，服务到购买他们需要的产品的时候，当你从客人的反应进而接收到他是满意的离开，我们要的就是啊，顾客喜欢我们店的氛围，喜欢我们的感觉。在那么多药局的选择下，他还特别愿意到我们店里来领药跟购买消费，这是让我感到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有的客户可能不是林雅区的嘛，他可能别的区就大老远跑过来这边，一定是他有你们有吸引他的地方嘛。
对，因为还蛮多客人说很喜欢我们店的氛围，我们店的员工
气氛，对不对？
对，给他的感觉亲和力是够了，所以就算他不是住在这一区，他也会特别想要过来这边领药。
当药局助理需要具备哪些的职能技巧？
门市服务人员啊，需要具备的绝对要有足够的热情，
对，
那敏锐的观察力，还有自信正确的说服力。我们的目标是想要让每位有需求进来药局的客人啊，都尽可能的感到满足满意的离开，这就是最为基本的职能技巧。那期待每位顾客介绍顾客，病患再介绍亲友，再回到药局来领药及做任何消费。
那一般药局都有设所谓的 FB 或粉丝专页嘛、嗯、那在嘉禾你们有这一方面的一些推广或是介绍吗？
有的，我们有自己的嘉禾脸书专页，那 LINE 的部分也是有的。 LINE 的这边服务比较会迅速及时，因为这边的服务项目主要可以提供客人的处方签领药，像病患他们看诊之后的处方签记单备药。如果客人他是拍照处方签给我们作业的话，我们就是会先把他做前置作业 OK， 然后时间到再通知病患回药局领药。其实像现在啊，蛮多客人都会忘记领药时间的、哦、尤其是以长辈为主，如果没有小朋友帮他们注意领药时间的话，这个部分倒是蛮容易会过期。
所以你们会及时提醒他嘛？
是的是的，只要客人、啊、他交付那个处方签在我们药局，时间到我们药局助理一定会提醒他回来药局领药，届时我们的药品都已经由药师已经整份的包装完成，到现场的话只要跟药师做对药品跟健保卡过卡就可以拿到药品了、
okay.
其实可以蛮省多时间的
时间，对，不会多跑一趟，他知道什么时候来领药，
因为他可以省很多像往返大医院啊去那个医院药局领药的等待时间、嗯、尤其很多老人家真的是很行动不方便啦，
慢性病可能都很多颗，
对，现在吃慢性疾病药物的客人蛮多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用药啊，对，
所以他可能也分不清楚他有哪几颗、啊、你们就很细心跟他介绍说啊，早上要吃哪几颗药，中午要吃哪几颗药，晚上要吃哪几颗药，
这是一定要的，就是药师在跟客人交互那个处方签的时候，他会告诉客人每一个药品的用法跟时间点。
嗯嗯嗯 OK 好，那你用什么方法跟你刚刚有讲说很多客人跟客户是从不同区过来你就被领药来领药去领药嘛，
嗯，
那你用什么方法跟他们产生一些这些连结，他们才会这么始终来你们药局？
主要呢就是药局的服务一定要非常的亲民亲切，那我们的脸书专页啊不定时也会有产品分享的抽奖活动、嗯、主要是透过 FB 网站的分享来连结顾客跟药局之间的互动。
客户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那不管你怎么处理怎么化解，
也是会遇到比较
澳洲来的客人之类的、
嗯、对，不好处理的客人，像、嗯、我们药局嘛它是算实体店面，
对，
它就不像那种网络上的购物有什么七天鉴赏
期
之类的， 对，尤其像一些广告的药品普拿腾系列啊，
对，
好，他们可能买了之后回家发现不是他们需要的，他们又想要拿到店里来做退货、
嗯、那、啊、这时候你怎么跟他解释、嗯、
就是还是让他们退啊、哦、因为顾客最大
哦，了解，
只要是不影响
还没有拆封之前都可以，
对，一定要是本身是没有毁损拆封的情况下还是给予他们退换货啦，
OK、啊、好，那我知道你们药局是跟隔壁的人生眼科去合作嘛，那是不是很多就是人生眼看完的病人都直接来你们这边领药吗？
对，这个部分呢我们算是合作药局的一种，
对、
我们隔壁是一个人生眼科，他在地服务好像有二三十年了，那人生眼科的医师黄文荣，大家 Google 搜寻一下哦，也是很厉害不得了，评价非常高的一位眼科医师、嗯、
对，
很多民众他们其实隔壁看诊完直接到隔壁的药局来领药，这是对他们而言啊最方便最及时的一个动作啦，嘿啊，而且我们眼科的用药在高雄市也算
很
蛮齐全很厉害的
没错 OK，
偷偷告诉民众哦，很多高一的医生都会叫民众来嘉禾药局领药 哦
你的药算很齐，没错，
对，
那你可以用，因为我们在高雄是不是客人或民众都讲台语嘛，
是啊，
那你台语 OK 吗？
我台语本身 OK，
那你可以用一个台语介绍一下你遇到澳洲来客人你怎么跟他应对的过程吗？
OK， 上班的时候遇到一个阿伯，然后他去拿了一盒医师药师只是用药的胃药到柜台给我，
对，
然后就跟我说，小姐啊，你跟我说一下这个胃药是在吃什么的、
嗯、
啊他店馆的六种成分啊 对应什么啊，什么是什么，你给我解释一下。
嗯，
那其实啊，这个部分因为毕竟我们不是专科毕业的，
对，
会不太清楚，我就马上寻求药师的帮助。
对对对，
药师一定是在现场的。
出来
对，药师这时候就会很耐心的跟阿伯解释说，
对啊，
他会询问阿伯说，阿伯啊，你是什么健头要吃，你是有对不轻伤，这时候就由我们专业的药师来回复阿伯的问题。
对
对啊，
你就负责安抚他的心情就好了。
对，安抚他很重要。那主要也是有回复到阿伯他的问题啦。
对
啊，其实我觉得阿伯他不是真心想买，他只是进来想要问一下而已。那最重要的就是价格，
对，
给小啦，给小税不税啊？哎呀，
因为他们可能会亲戚朋友介绍某个药啊，到处去问。
因为他们可能有自己本身设定想要买的药品了。
对，
对，那就是来找看看有没有啊。哎呀、啊嗯，我们也是遇过蛮多客人，他会想要进来找他自己要买的一些药品。
对，
那可能每家药局其实啊，如果单以成分来讲的话，就学名药嘛，刚刚有提到学名药的部分，像以普拿腾来讲好了，大家都知道普拿腾，可是在疫情期间啊，普拿腾也严重的缺货过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民众都知道，
对，
全台湾大家都买不到普拿腾。
嗯嗯嗯，
对，甚至普拿腾就是一盒难求，有的是从北部委托南部的亲朋好友到处找、哦、到处收
购。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要在家里备药，因为普拿腾就是广告实在做得太大了，可以达到一个退烧镇热解痛的效果。
嗯嗯，
那其实台湾很多台湾的药厂都是有普拿腾学名药的退烧止痛成分，可是消费者并不知道。
对，他不了解。
那在普拿腾缺药的当下呢，就是由药师跟药助来帮他们做这一方面的介绍，让他们能够买到他们需要的药品，可是也是有能够一样效果的。
对，没错。可以请教你，譬如说我们从三四年前疫情开始嘛，经过了口罩之乱，都是药局在帮忙去贩售嘛。
对，
然后酒精，然后再来就是 COVID-19 的试剂，那这些过程中因为刚开始大家很乱嘛，
对，
而且他们会去上云端去找口罩的一些库存量嘛，
对，
啊又要排队，所以中间过程其实我们因为我自己在药局上班，我知道那种工作的压力很大，而且你不止卖这个，你还要维持原来药局的操作。
是，
那这些过程中你觉得经验哪些事情可以分享的？
还蛮多的。
对对对
对， 对，我相信现在讲下应该全台湾的药师跟药局药助应该都有一样的心情。
对，
真的其实经历过这一场奋斗下来，台湾的药局真的还蛮厉害的。
嗯哼哼，
对，像我们知道嘛，我们药师工会就是集结了全台的健保药局，帮政府做了很多，应该是说协助政府啦，像从口罩缺货的时候提供健保卡购买口罩，到就是发放那个快筛试剂，这一方面一路走下来，还有这过程中就是口罩缺货，政府征收口罩，然后还有酒精也缺货，
对，
酒精棉片也缺货。
嗯嗯，
只要酒精棉片缺货那时候啊，超多施打胰岛素的病患、
哦、
都买不到酒精棉片，所以我们就是会一直就是积极的就是宣导。
嗯嗯，
嘿，我们正常人啊没有用酒精棉片真的没有关系、
哦、对，
可是像施打胰岛素还有测量血糖的人，他们真的很需要酒精棉片，那时候我们就是会希望把这些资源啊只留给就是真的有需要的人。
对，没错。
对，那像我们一般的民众就是用酒精消毒，甚至用一些消毒药水来消毒就可以了。
嗯哼哼，
对啊，一路下来真的从口罩缺货、酒精棉片还有快筛试剂，
对，
政府有一段时间有提供65岁以上的老年者跟6岁以下的婴幼儿，就是提供免费换发那个
快筛
试剂。在那一段时间之前啊，其实快筛试剂真的也不好买，而且能买到的价格非常的高。就以进口的罗氏快筛试剂来讲，那时候最高一盒5支路可以卖到1800块。
跟
对啊，跟之后政府介入之后让民众可以购买的一盒500块，用健保卡实名制过卡来买一盒500块，真的是差很
多。
所以其实这疫情下来政府也是很给力啊，真的是帮民众很多。
对
对啊，
所以从疫情开始到现在，药局的各个医药领域上面的不管是药师药助行政人员，都是这一场疫情之下的无名英雄就对了。
真的大家都很辛苦， 不过最辛苦的应该还是医疗院所的
医
护人员，
没错，
对，医生跟医护人员还是是前线第一线最辛苦的，
对对，没错。
比较起来，我们药局应该也是第二线辛苦而已啦。
对对，我们做他们就是全民的后盾就对了。
对啊。
那你觉得在药局工作这么多年，你觉得最开心的是什么？
最开心的，
对，
就是这一份工作给我的荣誉感、成就感。
嗯哼，
对啊，像药局药师也会对我们内部员工啊一直在职的教育训练。那产品的厂商其实也会不定时的提供产品的教育跟上课进修机会。
对，
这个都是在其他工作领域可能会
没
有的。对，那我们就是透过这些一直进修跟那个学习，让我们自己能有更专业的一个方面。
我是你 FB 的好友嘛，看有时候就是要是安排你们去外面上课嘛。
对啊对啊，
不管上社区的或是新产品上市，你们都会去上课，
是，
对对，
这是一定要的。
对，你有时候可能新进的一个品项，你们也要知道它的机转跟作用嘛。那你怎么用透过上课的学习过程去了解，
是，
那就是把这些知识内化成自己的东西，再去跟病患跟客人介绍嘛，对不
对？
对，李药师会介绍你们去上一些专业课程嘛，也就是厂商介绍了一些专题题目嘛。
嗯，
那你分享一下你最近接触到了比较大家耳熟能讲的一些你觉得有收到薪资的东西，那可以分享一下，比如人工泪之类的东西，有没有最近有上课？
有，其实现在的趋势啊，大家都是用智慧型手机，
对，
那相对的就是用眼的程度也会比较多，
嗯，
导致眼睛会有一些干眼疲劳的状况，那这时候人工泪液就很重要。因为人工泪液就像我们身体缺水的部分，你人体缺水呢，身体会让你不舒服，可是你眼睛干涩呢，眼睛也会有不舒服的状况，像是你会觉得眼睛疲劳感，然后干涩或是一直溢泪，那都是眼睛太干引起的关系。那这时候呢，除了医生开的人工泪液之外，其实市面上就有蛮多那一种自费品项的人工泪液，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在我们药局的话，光人工泪液的总量就有高达20几种，不夸张哦，包括
都有了，
对，包括进口的跟台湾国产的都有。那我们主要就是依照民众的需求进来，他告诉我们他的状况呢，我们会帮他介绍比较适合他们眼睛干燥程度的人工泪液，请他们回去试试看。对，那其实保湿做得好啊，眼睛的疲劳感相对的再藉由热敷也会减缓许多。
哦，
主要大家都还是因为现在就是一个3C的时代，
用眼过度，对，没错。
对，
对，其实人工泪液有分很多种类，有一瓶装还有单一剂量，啊，也有分补水跟补油的。
是的，
对啊，所以很多方面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上网去搜寻资料，然后或是来嘉和那询问李药师或是可可，都可以为你得到一个很好的服务。
对，我们的药师跟药助在人工泪液跟眼药水这部分都还蛮专业的，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如果你不方便到现场来，你可以借由嘉和药局的脸书专页，
哦，
私讯我们，或是加嘉和药局的 LINE， 然后再用 LINE 来问我们，我们都会提供你最好的那个选择性。
OK， 好，那其中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就是说你刚才讲的都是一些很快乐面嘛，跟正向积极嘛，
对，
那工作中间难免会遇到一些低潮嘛。
是的，
那个觉得低潮，你怎么去化解这些低潮的？
低潮啊，就是因为毕竟，自己不是药学系的学生，
对，
所以其实有一些专业性的问题，我们的专业度可能还不是药师那么 OK，
对，
这时候就需要药师的协助，或者自己私底下呢再去上网去找寻一些比较相关专业的正确答案，
嗯哼，
对，这样才可以来让自己有更上进的机会，下次遇到客人再问同样的问题，你才知道怎么处理。对
，OK， 那前阵子就是很多药局有缺药嘛，对不对？
对，
啊，你想必你们药局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这个时候药师也很紧张，你们也很紧张啊，你怎么安抚这些病人？
其实啊，经由药师跟民众的沟通，现在很多学名药嘛，可能当下那个医生处方间开立的药是缺药的，那只要经由民众的同意，药师用同成分同剂量不同药厂的替代药是 OK 的。
嗯哼哼，所以一般病患跟他解释之后，他都可以接受，
大部分都是可以接受的。
OK， 好，
是，
那你可以分享一个，就是你这么十年来嘛，对不对？你工作经验有没有分享？比如说你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你做哪些动作，那一个病人很高兴，那你觉得，哎，那是你工作上面可以值得分享的事情。
其实我就是把每一个进来的一些爷爷奶奶都当作是自己的长辈，对，然后给他们给予我最大的热情服务，
对，
然后尽量的满足他们的需求。其实久而久之啊，其实大家都会像邻居好朋友一样，
对，好朋友一样互动。
那像我们药局也会针对一些像独居老人、行动不方便的老人，我们会帮他送一些就是营养品、奶水、奶粉、居家服务的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一点也是一个很便民的一个方式啊。对啊，因为蛮多长辈现在都有那种肌少症的问题，
哦，对，
比较没有体力或是胃口不好，然后还有就是都卧床，所以我们就会帮他们送一些像安舒系列的营养品啊，或是尿布到家里去。
哦，就亲自送到。
对啊。
哦，服务真好。那你可不可以现阶段，尤其是大学生，那现在还没有立定志向，想要从事助理的工作，或是现在已经在职者，想要转换跑道担任药局助理的工作者，你 给他们一些建议跟提醒，以你自己自身的经验来分享。
当然现在应征工作啊，学历是首要门槛，可是对工作的热情及每份工作的经历，我相信是在每一个药师在应征的时候也是一个考量的阶段啊，态度也是很重要。那我觉得是不是相关科系啊，是不是有相关的证照都不是主要问题了，有证照当然是很加分的一件事情，可是最重要的啊，是你想不想找一份有稳定，然后能够学习到更专业的医疗知识，提升自我的专业能力。然后最重要的啊，还是你能够要是一个有耐心、有爱心、有足够的学习心。因为啊，对于一个完全不是本科系的我，没有大学学历的我，其实只要肯用心去学习，有一天你也是一个超级药助。
对，没错。那你可以分享今天访谈之后的心得吗？
可以的。
对，
在药局的工作，药师助理的部分跟门市工作的部分，不管啊你担任的是哪一个职务，其实门市大众服务性的性质、工作性质啊，会比较适合自身是一个有热情个性的人，不排斥学习，愿意让自己有更上进的机会。其实药局是相对非常稳定的一个工作，如果你不是草莓族，你也是超喜欢服务业的人，有热情有耐心的人，药局就是需要你这一种人才啊。
OK， 好，那今天很谢谢可可接受我访问，那希望就是下次还有机会上我节目。
当然很愿意啊。是的。
OK， 好，谢谢
谢谢 Kevin 药师。
好，谢谢，拜拜。